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1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在中国解放军对东南沿海导弹基地进行升级换代，似乎朝着武力犯台更进一步之际，美国也出现了要放弃战略模糊，明确捍卫台湾的呼声。一位好莱坞电影制片人最近出书，对西方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压力得到的后果进行反思，指出中国龙日益强大之后终会反咬一口。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也波及像耿潇南那样的中国公知的支持者们，分析人士说，当局治罪耿潇南是为了让不愿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的那些体制内的人士彻底晋升。南华早报10月18号援引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称，中国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开始部署新型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逐步取代服役几十年的东风11和东风15型导弹，显示解放军正加速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化进程。
南华早报还援引军事评论人士平可夫的话说，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福建和广东的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和火箭部队的基地近年不断扩展，东部和南部战区的导弹基地甚至扩充了一倍，而广东普宁的一个导弹基地已经完成升级改造，部署了一款新型弹道导弹。平可夫表示，普宁的导弹基地负责攻击南台湾，但是东风11和东风15导弹的射程都不足以越过中央山脉，打击位于台湾东部的台东和花莲的基地。东风17导弹的打击精准度更高，射程更远，最大射程2500公里，去年10月1日在中共建政70周年的阅兵式上首次亮相。平可夫认为，解放军的导弹新部署表明中共在加强针对台湾的战争准备。台湾中央社则援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及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的分析说，东风17的确有攻台能力，但其射程超过了单纯攻打台湾的需要。苏子云认为，解放军部署的东风17应该是以打击美军基地以及航母战斗群为主，用于围点打援的战术，攻击增援台湾的美军。他还表示，东风17去年才服役，目前数量估计仍不超过100枚，未来不排除逐年增加部署。中国解放军上一次在福建和浙江沿海大规模部署导弹，是在台湾前民进党总统陈水扁2000至2008年执政的期间。在蔡英文2020年连任总统后，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不断升温，导致中共明显加强了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除了不断派军机飞越台海中线，还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的海域连续举行大规模实战化演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军演是军事恐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10月7日警告说，不要试图以武力手段侵占台湾，并呼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以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扩张。奥布莱恩10月16日还表示，中国目前两栖作战能力有限，攻打台湾并不容易，未来10到15年也许可以。他还说，美国虽然不在公开场合评论自己是否会协防台湾，但是美国有应对的工具，会加大中国行动的危险性。他说，美国不希望成为中国的敌人，但是目前美国必须站出来反对中国的某些做法。奥布莱恩还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中国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特别是整个印太地区会对中国的行动感到厌恶，美国则很容易建立起针对中国的同盟。他表示，相信中国的战略家们是不会那样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四星级退休将军杰克·基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最新采访时，呼吁美国政府放弃战略模糊政策，宣布将与其盟国共同保卫台湾。 此前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13号到海军陆战队视察时指出，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仗上，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与此同时，据南华早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更多是恐吓而非入侵。那么在没有放弃武力攻台诺言的前提下，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加强部署是否在为可能的军事入侵台湾做准备？为此，美国之音采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小黄博士。
舒小黄博士您好。
您好。
根据加拿大在线军事杂志《汉和防务评论》呢，卫星图像显示，福建和广东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和火箭部队基地呢都在扩大。报告说呢，现在福建和广东的每个火箭兵旅啊都是装备齐全。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正在更换东南沿海部队旧的东风11和东风15，并在该地区部署最先进的高音速导弹东风17。那么这个新型导弹的特点是什么？您如何解读目前的这些军事上的动态？
是东风17，其实它第一次出现是在去年的中国的那个11国庆的那典礼上面。那它的出现大概证明了之前一直外界一直传闻说中国正在发展这种极超音速载具那后来这个被赋予东风17的编号，所以外面的一些评论者认为说它可能已经服役。那东风17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所谓的极超音速武器那它是采用一个这个叫做钱学森弹道。那钱学森是中国那过去它被誉为中国的洲际弹道飞弹之父，他在1950年代曾经提出一个所谓的钱学森弹道，就是让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在这个出大气层之后，在入大气层的时候呢，它采取一个比较斜的轨道，然后这个在撞击大气层的时候呢，像一个打水漂一样的那个方式这样子会在这大气层边缘飘一段时间那这样的好处是说可以让这个飞弹飞得更远一些。那因为原来的弹道飞弹可能跟它的这个举升段那个射程有一些关系，那如果说你采用这个弹道的话呢，它可以打得比较远，而且它的弹道会变成比较飘忽不定。那在弹道飞弹防御系统里面我必须要计算这个飞弹落下的那个弹道轨迹，预算它的这个拦截点。那你这种弹道如果飘忽不定的话呢，这种弹道飞弹的这个防御系统呢会变得比较难拦截。所以其实美方的一些技术人员都已经承认说，这个像东风17这样的武器可能会难以拦截，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威胁。那去年它出现的时候呢，一般认为说它可能会用来取代或者是补充这个东风21D 或东风26这种这个反舰弹道飞弹，然后强化它的这个反舰弹道飞弹的能力，因为它主要的优势其实射程比较长。所以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它可能会用来对付台湾，只是说因为那个中国大陆对台湾之间它距离比较近那东风17部署在这个区域是不是用来对付台湾，当然还有一点争议。因为你如果假设是这个一般的这种战略想定里面这个中共如果对台发起这种大规模的冲突呢，第一波应该是这个飞弹攻击那个打击那个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削弱台湾的防御能力。那因为这种目标其实都蛮多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它应该是要用比较短程然后比较价钱比较便宜的这个飞弹来减少一些它的这种成本所以东风17可能会比较高价，那它会不会用来对付台湾，其实我觉得是还有待讨论的。但是它部署在这个东部战区那在部署在比较沿海的地方，当然我觉得一样还是会是一个威胁了，但可能它也对美国海军的威胁可能甚至更大一些，那这个是我个人的推断。
另外一方面呢，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呢星期六呼吁北京尊重国际航空规则并避免破坏航空旅行。此前呢，那个香港空中交通管制员呢星期四拒绝了丽荣航空呢运营的军事包机补给航班呢从高雄飞往南海的东沙群岛。那么这件事情呢您了解吗？
是这样子，就是说那东沙岛在位在从台湾海峡或巴士海峡往这个南海的这个孔道的中间它是属于那个中华民国所有那这个平常我们在这东沙岛上是驻有这部队，那平常运补呢是这个使用军包机，就是我们那个军方租用民航机然后来执行这样的任务。所以它基本上它是这是丽荣航空的 ATR-72 这个双螺旋桨 的民航客机来执行这个任务，那一般它就被认为它是一个民航机嘛。那它的飞行高度从那天的事件看来，它是那个香港的民航处那跟台湾这边联系说它这个地方就是在东沙海域这个部分有一些那个危险的活动，那希望台湾这边的飞机那个能够转向。他都说那个声称的高度是26000尺以下。那台湾这边还确认，就是因为我们在媒体上面有看到这个民航之间的对话，那那个台北这边的这个飞航管制局还特别跟香港方面确认，那你是不是因为那时候还同时间还有其他的那个班机飞往香港嘛？像包括中国民航，像包括那个台湾的航空公司也都有这个飞这个航线。那这个一般国际航线大概都在30000尺以上那个喷射机，可是涡轮螺旋桨飞机呢高度比较低，大概在25000尺左右，所以那个民航局特别确认说，那你这边讲的这个26000尺是以上还是以下？那香港这个也那边也就回确认说是26000尺以下，那26000尺以上呢是安全的，他表示说国际航班不受影响，然后这个以下的这个区域的航班呢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是明显非常针对性，因为香港就是从这个高雄飞这个东沙群岛这个运补的这利荣这个飞机，它就是一架这个螺旋桨区间客机，它的飞行高度不够高，它没有办法超过这个25000尺的高度，所以它只好这个因为安全的理由被迫返航。那通常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区域有演训，像中国大陆他们自己的演习，台湾的演习也是一样，我们会事先提前这个由相关的单位，像台湾是海巡署公告，那像大陆呢有时候是这个像航警这个或者交通部旗下单位公告，就是这个区域这个有演习，然后大概会标出这个经纬度，然后标出这个高度，那是通告过往这个通过的这个船只跟这个飞机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那这个区域它是完全事先并没有任何通告，所以这个被认为是非常对台湾这边的这个有一个针对性，因为它是对东沙的运补嘛。那这个当然这个除了这样一个小动作之外，因为最近有一些其他的像这个台湾台谍这个被捕事件啊，然后那中国方面的媒体呢就大家宣扬这个台湾的一些这个不友善的举动，那这个被台湾这边认为是最近一系列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一些这种不友善的，然后一些所谓这种灰区冲突就是某种不达到军事冲突前的一些这种用非军事手段来制造的这些冲突那个行为的一系列的插曲。那这个比较麻烦是第一个，因为它是东沙嘛，东沙这边的地位比较特别，然后之前也曾经讨论过，就是东沙可能会不会被中国也是实施所谓的灰区地带冲突这个袭扰。那第二个呢，可能牵涉到比较多的问题是民航，因为台湾跟大陆之间这个距离实在很近，那所以民航上面呢多多少少比有当重叠的地带，那这样包括这个中线的 M5-3 这个航道，还有将来的那个翔安机场这个可能也会跟我们金门机场重叠，那未来我们这个台湾跟大陆之间这个民航之间的问题还会不会有或者是变成这种冲突的一方面的形式，这个恐怕要有待观察。
那么除了民航以外呢，近来中国大陆增加了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演习，9月18号至19号呢，有近40架中国战机越过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中线。作为回应呢，台湾的 F-16 飞行员呢也起飞，将包括苏-30在内的中国战机驱离。台湾总统蔡英文称，中国战机越过台海中线呢是对台湾的挑衅。那么比较台海空中力量的优劣，那么您的观察呢？
这个就是9月18号和19号刚好是因为那个美国国务次卿这个访问台湾吊唁这个台湾前总统这个李登辉先生那所以刚好这两天呢就有这个中国的军机大举侵入，分大概4个区域就是像跨国中线，然后起飞的军机包括有歼十一，然后这个第一次出现是歼16，然后加上轰6带的这个鹰击12超音速反舰飞弹，那这次是比较特别。不过这两天之后呢，后面到10月份这段时间后，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又突然又降温那这个当然被认为是一个政治讯号，就是对于那个美台之间关系升温提出一些抗议，但是这个之后呢可能又比较降温，那现在恢复是比较在西南空域的一些那种慢速机，像运8的这种改良的这种特种飞机执行任务，那它有它其他的意义了。那针对这个 台湾跟这个中国的空中实力的对比上面，这个当然两者是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因为台湾一直是接受美方那个向美方提出军售，所以我们现在的主力战机是 F-16， 然后接着我们会获得66架新的这个 F-16V。然后我们也这个做了那个雷达各方面性能提升，此外我们还有一批这个幻象2000，然后还有国产的130架的这个 IDF 战机哈。那最后它是这个只是使用这个24系统啊，除了现在早期的苏-27已经逐渐退役之外，有一些这个就是主力战机呢，包括像歼-11哈，就是由这个苏-27这个仿制跟那个他们自己改良的这个形式，然后加上有一批这个苏-30哈，这也是跟俄罗斯买的，那可能在未来，因为它服役也20年左右，那也慢慢可能会退出服役，然后这个未来是可能歼-16呢是那个暂时会是主力哈，那他们的第五代战机歼-20呢，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大量生产的迹象，虽然已经有少量哈部署在东部战区，当然这个对台湾的威胁其实是蛮大的。那歼-16呢，当然是一种多功能战机哈，那它大概跟美国的这个 F-15 战机哈，这个性能它大概可以对比，那它比较大，因为采用双发动机，那一般认为它的各方面的那个气动力的那个性能啊，那个雷达性能各方面都不错，而且它是使用这个多功能，就是可以对空也可以对地或对海执行任务。可是你考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对台湾来说，这个跟 F-16 相比，当然我想性能是伯仲之间，因为 F-16 是一种轻型战机，它使用这个单发动机，它带的武器系统没有那么多，但是在某些空域上面它也可能也那个也相当灵活。那这个歼-16呢是基于苏-27的双座型，就是苏-30所发展的那个战机，那重型战机在某一些这个空域呢它也有它的优势，但是相形之下呢，或许它在那个运动性能上面跟 F-16 比后，我想各有优劣。那它的那个雷达方面呢也一样是各有优劣，因为也都经过性能提升嘛，那这个谁优谁劣，其实这个还很难说。但是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它的空防压力其实是蛮沉重的，除了东部战区面对台湾跟这个美国之外，那南部战区呢你会也会面对这个美国海军这个在那个南部这个不断的演习，尤其是南海海域这么大。另外它现在中部战区也面临像这个因为跟中印之间冲突，印度也开始不断的在提升它的这个空军实力，包括它向法国采购那疾风战机，那疾风战机是一种非常优异的这种所谓的四代 plus plus 战机哈，就是它虽然不到五代战机的程度，可是它的性能各方面呢也非常优异，也搭载法式的这种非常好的武器系统。另外印度也在考虑这个采购下一代的这个新一代的多功能战机，就是 MMRCA 哈，那还不知道说它可能会买俄式的战机或者是美式战机，但是不论是哪一种哈，这个有可能是苏-35，有可能是 F-16 的进一步改良型，被称为 F-21，或者是这个 FA-18EF。那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那这个印度的这个空防能力的提升呢，你这个可能也会对中国大陆在这个南部这边就是中部战区这个位置也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空防压力。所以想这个你看中部战区、南部战区跟东部战区都面临不同形式的空防压力，其实对他来说这个压力也是相当大。那所以是就是说这个东部战区我们大概不能够单独以这个在台海当面的这个空中活动来判断这个双方的这种冲突的情况，可能要比较全面请那个来看。所以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明部分可以了解大概为什么他们在某些这个战机的换装上面速度比较缓慢的原因，因为可能他必须去同时满足三四个方面的需求，那产量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然后他们关键技术上面也没有那个，也还是有一些障碍没有办法突破，那这是我的观察。
那么最近一阶段以来呢，就是由于这个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那么美国国会议员呢相继提出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采取作为防止台湾遭到中国侵犯，多位前官员也主张呢华盛顿调整对美国是否防卫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清楚地表明美国的红线，以加强对北京的威慑。那么最新的呢是美国四星级退休将军杰克基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最新采访时，呼吁美国政府放弃战略模糊政策，宣布将与其盟国共同保卫台湾。那么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对台湾安全的意义是什么，舒博士？
其实这段时间这个有关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这个在台湾可能在美国也引起很多的讨论了。那到底哪一方面对于这个台湾这个安全上面的保证是比较有效的？其实我觉得都荣获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对美国来说，其实有些人认为说，其实美国的战略一点都不模糊除了因为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律，那个美国必须要遵守，当然就是执行的程度不一啦。然后另外有这个雷根政府的六项保证，也常常是被这个拿出来讨论那这个我们这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其实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这个地方是看起来是蛮清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这个到底那在这个如果说那个两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呢，美军是不是会协防？那这一直有一个模糊地带，因为也没有任何法律或者是这个是规定约束美军一定要这个出兵或是执行这样相关的任务。那这种问题也一直在这个美国政界有被讨论过，或者是像那个像很多民调调查到底美国要不要为台湾出兵等等这些都有一些讨论。那这个其实端是就是当时的那个国际环境，然后当时美国国内的这种政治情况，像特别是像白宫的这个决策的这个环境，像美国总统的可能的那个声望，然后他白宫内部的这个顾问提供他的一些想法，那当然就是有其实模糊跟清晰的地带那有些人认为说，你不要跨过这个地方，那这样呢可以让美国保持一个战略弹性，所以他必要出手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出手。因为重点其实是在于说，美国是不是能够吓阻中国的这种在这个西太平洋这边的一些军事行动，就包括可能台海或者是其他区域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如果说采用这个战略所谓清晰那另一方面可能是但跟现在的这个美中关系不睦可能会有些关系。那我觉得台湾这边可能比较担心的是说，就是你不管是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那台湾是不是这个在因为美中关系之间的冲突这个被当成是一个棋子，那你这个是然后是一个可以被交换的筹码，这是台湾这边比较不愿意看到的一点那台湾比较希望看到就是说你具体跟台湾有一些和那个实质的一些安全的合作或者是什么，要是不因为这个美中关系的变化影响到美台之间的合作那这样子呢，台湾可能会也是不是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被牺牲掉，我想这是台湾这边很多这个学者在讨论的时候比较会关心的一点那你至于说所谓的战略这个清晰是要到怎样的战略清晰，那是不是包括固定的这种这个合作比较这个确定化，例如说情报的交流，然后比较有一些这个演训的活动，或者例如那个邀请台湾参加这个固定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因为这些都是具有一些像很重要的那个政治象征意义但是这个那个很明显的又踩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红线所以你看最近这个台湾的政坛也这个不时的释出一些这个讯号，就包括总统在这个国庆日的那个演讲，然后包括这个外交部长，然后包括像这个邱毅仁先生，他们都有提出一些那个讯息那其实这些讯息其实都有传达给对方，就是说这个红线我们是不会踩的。可是问题就是说，你中国大陆是不是这个习近平呢？他是不是有接收到这样的讯号，并且加以解读？这个我们不是那么确认那对照您刚才所提的，他这个在巡视这个海军陆战队，然后这个要求就是这个做好这个作战准备那这个呢多多少少其实有一点对他内部宣示的意味那也不一。这个也不一定是对台湾，或者是说那个号称好像是要做那个战争准备，因为可能习近平这段时间他在这个国内也遭受到那个蛮大的政治压力，包括像疫情的关系，然后可能疫情影响到其他的国内的经济什么那个各方面的稳定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这个讯号，当然是仍然是有待观察了。那这个周边的这些目前的演训活动的确也比较密集一些，可是这些演训活动大概也还不能够把它归类成一个可能是对台湾这个实施军事行动的什么序曲目前还看不太出来。但是总之就是说，这个像这个美中台之间就是因为现在也碰到这个美国大选那之后的这个情况那个这个大选之后，那个美国这边的那个政治那个情势底定之后，那之后呢会那个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还是有待观察的。
以上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向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白宫上星期四发布了国家关键与新兴科技战略， 对如何促进和保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作出规划。一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国不再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窃取技术，削弱市场公平，秘密将新兴民用技术用于转而强化其军事力量的做法视而不见。专家说，新战略凸显了美国行政当局在关键领域打击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这项战略报告涵盖了20项技术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能源、量子信息科学、通信和网络技术、半导体、军事和空间技术等。今年4月，《华尔街日报》对美中两国在5大科技领域的优势进行对比。报道指出，中国在 5G 领域占有优势，而美国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半导体和量子计算领域存在优势。白宫在最近发布的公告中阐述了联邦机构和其他团体保护美国技术的方式，包括鼓励私营部门考虑在追求涉及关键技术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还呼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出口管制制度，规范哪些美国技术可以被送往国外。商务部长罗斯说，商务部完全支持总统的战略，并且已经对新兴技术实施了一系列的出口管制。本月早些时候，商务部下属的工商安全局对6项新兴技术实施了控制，使技术控制总量达到37项。罗斯说，国家关键和新兴技术战略是保护国家安全和确保美国在军事、情报和经济事务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的关键路线图。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商务部已经对30多个新兴技术实施了控制，我们将继续评估和确定需要控制的技术。公告还概述了联邦机构应采取哪些步骤促进美国工业的创新，包括培养发明创新以及削减目前抑制工业增长的法规政策和官僚程序。白宫高级官员说，这项新举措意在向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发出信号，以团结美国现有的研究人员、学者和私营部门，将想法转变成创新，加强美国国家安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助理李科宁说，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减少知识产权被窃取以及促进研究安全的工作。这个战略报告更加强调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It's a reinforcement, and I think it also signals that there's meant to be this comprehensive approach.
他说，这再次强调了美国的立场。我认为，他也表明白宫有意采取这种全面的方法。不同的政府部门必须共同努力来达到目的。另外，白宫还希望鼓励与盟国的合作，审查外部投资协议，确保协议不会构成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中国人大常委会周6通过一项出口管制法，规定中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针对任何国家或地区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采取对等措施。自12月1号起实施的这部新法将允许北京对美国以国家安全理由制裁中国公司加以报复。
中国官媒称，实施出口管制是国际通行的旅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的做法，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手段。该法将适用于中国所有公司，包括外资企业，并规定从中国境内向境外转移管制物项，以及中国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向外国组织和个人提供管制物项，都受该法约束。新的出口管制法规定，国家出口管制部门将根据政策发布清单，明确列举管制物项，也可以发布公告，对清单以外的货物、技术和服务实施临时管制。有关位列清单未实行临时管制的物项，出口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或者得到有关部门通知，相关物项可能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等风险的，也实行出口管制。该法还对向境外提供出口管制信息进行规范， 规定向境外提供相关信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不得提供。中共的最新出口管制法也规定，该法必要的域外适用效力，境外组织和个人违反规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妨碍旅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的，依法处理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可处罚高达500万元或相当于非法交易价值的20倍的罚款。中国目前的出口管制措施主要包括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和不可靠实体清单。美联社报道说，中共的新法允许北京对美国进行报复。美国近期以对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理由，试图阻止中国网络通讯设施巨头华为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国际版 TikTok 应用软件和腾讯旗下的微信等在美国的运营，担心这些公司将美国用户的信息数据等分享给中共当局。报道还表示，中国的新出口管制法将对字节跳动与美国的甲骨文公司有关出售 TikTok 的谈判增加不确定性。今年8月，中国已将声音识别、图文分析和内容推荐等技术加列到出口管制清单中。分析表示，该法为中共当局采取措施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提供了更多的管制手段和法律借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电影人、私营出版人耿潇南9月初被中国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刑拘。据他的律师向媒体透露，耿潇南的罪证是出版了约8000册没有中国官方书号而被视为非法出版物的烹饪书籍。不过耿潇南以多年来为中国异议知识分子打抱不平而闻名，随着国内政治环境恶化，像他这样的人也成为当局打击的对象。分析人士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不愿做政治上明白人的那些体制内人士彻底晋升。
耿潇南帮助过前改革派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助手、政治局秘书鲍同，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坚富，以及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省等人。他还呼吁外界关注今年年初再次被逮捕的中国公民运动的主要人士许志勇和丁家喜等人，并且为公民记者陈秋实呼吁求助。陈秋实因只身前往武汉实地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遭当局失踪。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因为敢言发声，今年2月一度被当局软禁，7月6日又被四川警方以嫖娼罪带走。之后耿潇南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声援和救助，并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许章润。在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下，许章润约1周后获释回家。几个星期后，担任传奇天辉影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耿潇南及丈夫9月9日突然失联。耿潇南的律师尚宝军9月10日前往北京海淀警方寻人，最终在海淀清河分局得到警察口头确认，称耿潇南夫妇两人都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关押在海淀看守所。近期因批评习近平和中共而遭到开除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上透露，北京当局以经济问题为名调查他们夫妻的出版公司，封了他先生与公司的账号，抓走公司的几名职员。耿潇南女士夫妇被失联已遭当局毒手。耿潇南的好友许章润最近也站出来为耿潇南呐喊，他在社媒上呼吁说，多年来潇南女士仗义直言，为公益而呼唤，为遭受政治迫害者而呐喊，此番因此而厉害，轮到我们一起为她呐喊的时候了。耿潇南的多名好友怀疑他和先生遭警方带走与先前他公开为包括许章润在内的多名公共知识分子 和意见人士发声呼吁有关。对此，许章润表示，任何公民只因信守良知，为公益发声，便会随时可能遭受横逆，失去人身自由。蔡霞则表示，习近平的高压统治，大肆抓捕迫害政治意见人士，已经到了末日疯狂的地步。耿潇南的律师尚宝军表示，十一长假期后的一个多星期是关键的节点，因为当局会在刑事拘留37天内决定是否正式逮捕耿潇南，他的案件继续受到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有任大炮之称的前国企华远集团董事长、中共红二代任志强，在耿潇南被拘押两天后的9月11日遭北京一家法院以多个罪名重判18年，并处罚金420万元。69岁的任志强被重判的实际原因，网上流传署名任志强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该文批习近平是一位渴望权力的小丑，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文章指习近平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决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之后任志强很快被失踪，4月7日中共当局称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送审查和调查。7月23日当局开除他的党籍并移送审查起诉。分析人士指出，许章润、任志强等有影响力人物相继被整肃，是因为他们没有做中共所说的政治上的明白人，显示出当局有枪打出头鸟和杀一儆百的意图。设在美国的人权网站中国数字游戏的副编辑韦德近日发表长文表示，尽管耿潇南没有许章润、任志强和蔡霞等人那样知名，但是他被拘捕的案件显示，中国不仅在针对批评者，也在大力整肃他们的支持者，令他们孤立无援，以切断他们获取经济和法律救助以及外界和国际的关注的途径。中国人权活跃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对公民社会展开全面围剿，连没有站在第一线的同情者、帮助者都不放过，决意斩断所有发挥不同作用的反对声音。他说，
他是一个起桥梁作用的人，他很执着的在他的同辈、我们的前辈中间穿针引线，做一些沟通协调合作的这样的一种作用。然后有的时候他也会整理一些，比如说那些前辈们的真知灼见呢，这些他去给分享出来。党国现在就把他这样的人当做一个，作为一个联系的人，作为一个他们在打压的过程中你帮助去，比如说他可以帮助联系记者，或者他帮助联系律师，或者他有时候替家属发声，就是这种类型的角色的话，也要严格的围剿和禁绝。
胡佳表示，中共对有影响力的耿潇南下手，就是要达到孤立意见人士、打压其支持者的肃杀效应。他说，
耿潇南就是下场，他想让你感受就是耿潇南夫妻两个人就是前车之鉴，因为你毕竟在这个社会生活，你要从事一定的职业，如果这个职业涉及到比如说出版独立的这种经营的话，那要想找你的罪名的话，完全可以不用政治罪名，就直接用一些经营性的这个罪名就足够了，或者说最简单的寻衅滋事都能够给你罗织出来。就是在这个国家的话，哪怕你是再守法的公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已经奉行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的利器，那现在来讲的话，它可以保证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为你量身定制，今年就把它作为一个处置的类别吧。
另外，即使是帮助意见人士打官司的律师也同样受到中共的迫害。陈建刚律师的经历便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他代理了多起政治敏感案件，其中包括2015年的709大抓捕案的湖南律师谢阳，以及前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儿媳黄婉的案件。陈建刚2017年1月曝光谢阳被警方酷刑的情况，引发当局震怒。在未经谢阳及家人同意下，陈建刚被强行终止辩护资格，遭多次约谈、恐吓，职业也被暂停半年。2017年5月，陈建刚一家和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在云南旅游时被警察持枪抓捕。据陈建刚向美国之音讲述，警察居然拿着枪对着他6岁和2岁的两个儿子的脑袋威吓。据陈建刚本人介绍，2019年7月北京司法局为阻止他代理美籍华人黄婉的案件，在威逼利诱失败后，赤裸裸的威胁要失踪他。陈建刚表示，国宝警察这些年监控他，常常威胁要他考虑家人的安全问题，因此为了家人不再做当局的人质遭受恐惧，他们一家人2019年年中历经艰险逃离中国，辗转东南亚几个国家，最后在美国人权组织帮助下安全抵达美国。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文件除了把民营经济人士称作是我们自己人外，还要求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其实早在2015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就已经提出要做政治的明白人，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政治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有分析表示，一个所谓的明白人在关键时刻得装糊涂，更要装聋拼瞎，要明白厉害，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不明白，就要对你下毒手。加州州立大学教授、中国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做明白人的措辞在中共历史上从土改到改革开放都是罕见的，是一种黑帮式的说法，是警告外界你不明白就对你下手。一直处于中共监控下的胡佳表示，一方面中共的铁腕整肃已经起到了一些肃杀效应，尤其是对一些年轻一代的反对者，另一方面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己暂时转为低调，一些以往的朋友聚会也停止了，一些老一辈也关照年轻一些的要保护好铁蹄下的自己。他说，
有没有寒蝉效应？有。今年我觉得当局对言论的压制，对于他们统治的各个层面的这个管控的加强，共产党经常说的一句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已经充分的感觉到了。第一呢，老辈人也说，你们现在来讲的话，你们要多多的保护自己，当局抓你们去迫害你们的话是太容易了，那带来的痛苦的，要不也包括你父母一辈将会是整个家庭去承受的。另一方面来讲的话，的的确确有恐惧感的这个作用，人是血肉之躯啊，你知道被当局套上黑头套是什么样的滋味，找你喝茶查水表，或者说直接把你拘留了，那如果更重的话，刑事拘留，他给你比如监视居住半年，哪怕是几个月，哪怕给你刑事拘留就是37天给你放出来，都能够让你感觉到从精神到肉体脱一层皮。那即使有些人没有经历过，那么他也会在他的这些伙伴中感受到这样存在的痛苦。
维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压力巨大，对内整肃和打压的力度越强，已经到了对每一条信息、每一个人进行严密监控的状态，任何希望追求民主自由的人随时可能被消除掉。他说，
那么中共尤其是习近平在国内就是要加大对不同声音的这种管控程度，因为外部有压力了，内部就要收紧，收紧对人民的控制，对于敢说话的这些人，敢冲在前面的这些人大力的整肃。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风声鹤唳的状态，不仅仅是保民啊、维权律师、有信仰者等等，连背后的声援者，就是为这些人喊好的，哪怕是请他们吃顿饭，甚至给一点资助的这些人，也都要大力的整肃。已经从第一线的这种打压、管控、镇压继续往前推进，已经推进到像耿肖南这种平常自己没有做多少多少让中共看得很出格的事情。
胡佳向记者透露，他知道年轻人面对中共的高压恐怖，身不由己地感到惊恐和抑郁，需要服药控制。陈建刚也表示，国内的政治环境对于任何想追求自由的人来说，已经到了高度恐怖的状态。陈建刚说，
我在国内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些刑辩律师，就这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2015之前之后，律师还可以为刑事案件辩护，还可以能见到自己的当事人甚至还可以拍个照片。刑事案件当中，我们这些人权律师基本上都已经被剥夺出工作的权利，而这些被抓捕的政治犯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聘请律师的权利，所以这一切都已经再回归到文革的那种状态。那么你有罪还是无罪，共产党说了算，还可以做到电视游监央视认罪、酷刑折磨和家属作为人质，这些方法没有人不屈服。
陈建刚表示，除非在这种高度封闭、恐怖的环境当中生活的人，才能理解这其中的压力和绝望。他认为，中国现在又重新回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种状态，铁幕已经落下来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被中国巨大的电影市场和近年来大手笔的投资所吸引，好莱坞正越来越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压力，对电影作品从孕育到出品进行投其所好的删改。一位电影制片人在最近的一部新书中对此提出反思，指出西方投喂的这条中国龙日益强大之后，终会反咬一口，让你失去所有的机会。
2013年出品的好莱坞电影《末日之战》又被译为《僵尸世界大战》，描写了一名前联合国调查员为了阻止吞噬人类的僵尸病毒毁灭世界，前往病毒的发源地设法解除危机的故事。由于电影汲取原著对新冠疫情的神预言，《末日之战》今年再次成为热门话题。电影当中没有出现任何与中国相关的元素，但实际上好莱坞的制片商们原本为电影设计了中国场景，而且是非常正面的中国场景。由好莱坞影星布拉德·比特饰演的主人公前联合国调查员杰瑞·兰恩在电影的最后来到了距离中国北方很近的一个俄罗斯小镇，他被告知中国可能已经在病毒当中全面的沦陷，中国陷入了一片黑暗。莱恩表示不相信，他说，我不相信14亿中国人已经全部消亡了，中国人是那么的坚韧，那么的具有创造力。莱恩随后乘坐飞机来到中国上空寻求生命的迹象，镜头中出现了令中国骄傲的绵延数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影片还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利用手中的每一件武器与僵尸病毒作战，最终将中国人带到了青藏高原。莱恩在影片最后强调，中国人是不会不战而亡的，他们很可能在美国人之前就找到了解决办法。好莱坞制片人克里斯·芬顿在自己的新书《投喂中国龙：置身于好莱坞、NBA 和媒体面临的万亿美元难题》当中，讲述了这段他为《末日之战》进行的创意改编的经历。他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影片能够顺利地通过中国的审查制度。他担心原著当中出现的中国陷入一片黑暗而没有任何后续的解释，会让电影绝缘于中国市场。芬顿曾经连续17年担任 DMG 娱乐传媒集团美国公司的高管，负责向中国引进美国影片以及与好莱坞合作拍片的事务。DMG 参与的好莱坞大片包括《环形使者》《钢铁侠》第三部等。 芬顿相信自己的创意一定会被中国政府接受，因为这里不仅加入了中国元素，而且强调了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性，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高铁技术、美丽的山川河流，而且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的科技创新以及中国医药的力量。末日之战上映后在全球获得了超过5亿美元的票房，但是最终却没能在中国上映。尽管制片商派拉蒙影业不仅删除了中国陷入一片黑暗的话，还删除了原来有关中国的所有的情节。根据原著，僵尸病毒的爆发起源于中国的重庆，而且由于中国政府并没有及时处理，导致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像芬顿和派拉蒙这样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修改和删减故事情节的例子在好莱坞不胜枚举。根据美国笔会8月份公布的题为《好莱坞制作北京审查：美国影业和中国政府影响力》的报告，为了取悦中国当局，好莱坞片商开始对电影的方方面面展开自我审查，不惜改动演员的人选、故事情节、剧本台词，甚至场景服装，唯恐误碰了北京的审查红线。芬顿也有修改成功的例子。2013年上演的《钢铁侠》第三部当中，中国演员王学圻饰演的吴医生就是芬顿争取并且妥协的结果。芬顿原来想加入一个中国小男孩的形象，而这个孩子不仅帮助钢铁侠找到了藏身之处，而且还看护受伤的钢铁侠。在最后的版本当中，小男孩变成了吴医生，吴医生最后救了钢铁侠一命。除了增加中国的角色之外，钢铁侠第三部还刻意遮掩另外一些中国元素，比如电影当中的反派满大人的设计。在漫威的漫画当中，这个满大人一直是钢铁侠的死对头。满大人是西方对中国清朝各级地方官员的称呼，但是在电影当中，满大人由美国演员饰演，名字也被汉译为曼达林。芬顿说，中国对好莱坞影响巨大，好莱坞的自我审查不仅涉及到那些将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已经完成的影视作品，有些项目在策划阶段甚至就遭到了提前预设的自我审查。
One is the premeditated sort of version of what's censored even before.
其中一个就是预设的自我检查，这种审查在剧本创作、版权购买和构思之前就出现了。任何与台湾、香港或西藏有关的敏感话题，你知道，任何与人权有关的事物，这些不管是什么，在好莱坞都是禁忌，不能做的。
他说，好莱坞现在甚至对那些不需要进入中国市场的电影或者电视剧集进行审查，因为他们担心最后中国发现之后会惩罚参与电影制作的导演和公司，令他们的其他作品也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米高梅和索尼2012年联合重拍的《赤色黎明》就是一个例子。在重拍这部电影时，原来的坏人角色苏联已经垮台，于是新的坏人就改为中国人。泄露出来的剧本遭到中国媒体的严厉批评，制片商就决定剪掉该片当中的中国国旗和军事标志，修改对白，将入侵者改为朝鲜人。但是芬顿说，中国人最后还是觉得丢了面子，不仅赤色黎明在中国被禁，索尼和米高梅的其他电影第二年也没有获准在中国上映。詹姆斯塔格尔是美国笔会负责言论自由和政策研究的副主任，也是报告好莱坞制作北京审查的主要撰稿人。他最近在报告的发布会上说，好莱坞自我审查的原因主要有两大因素，一个是中国巨大的市场，一部电影在中国市场的成败将决定这部电影最终的商业成败。第二是中国政府无处不在的审查制度，中国利用这样的审查制度来完成自己想要的目标。芬顿说，他曾经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在做该做的工作，努力让中国市场接纳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企业。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在促进全球化的使命，推进美国利益，推进全球利益。他说，他只是在写书的过程当中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好莱坞以及美国其他企业迎合中国政府喜好的做法可能会损害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真正让他顿悟的是2019年休斯敦火箭总经理莫雷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民众的反应。
What I didn't expect happening was the American public to react in a way that was completely stupefied.
我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公众的反应是完全震惊，完全不知道美国企业一直对中国政府那样的客套和取悦。 不仅是 NBA， 而且好莱坞和其他企业一直在这样做事情。因此，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警钟，因为这是对美国公众来说也是一次警钟。他们意识到美国公司与中国互动，却没有做到真正的爱国。
2019年10月4日，美国 NBA 篮球队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达雷尔·莫雷在推特发文支持香港反送中的示威者，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国篮球协会暂停了与火箭队的合作，中国央视和互联网公司腾讯也停止播放火箭队的比赛。莫雷后来不得不删除推文并道歉，火箭队和 NBA 也努力想挽回与中国的关系，这在美国国内引发舆论的哗然。 NBA 直到今年十月才获准重返中国。芬顿说，他觉得自己包括好莱坞和美国其他企业先前的做法的确是在屈服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并没有体现美国的价值观、原则以及国家安全，并让中国获得了制衡自己的力量。现在是时候停止这样的做法了。
这不仅仅是好莱坞问题，也不仅是技术问题、篮球和体育的问题，或其他各种行业的问题，这是所有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为了使产品和服务进入那个市场，您必须遵循某些规则，才能通过 CCP 的管控，才允许您与消费者接触。但是随着事件的流逝，这些流程、规章和我们需要遵循才能存活的规则正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严重。对何谓真正的美国的侵蚀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要么现在必须停下来进行反击，否则我们会输掉所有，因为这只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他说，他把自己的书取名为投喂中国龙，就是想提醒大家，你投喂的这条龙变得越来越强大时，终有一天会反咬一口，让你输掉所有。芬顿说，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不仅要求好莱坞为其国内市场做出改变，甚至要求在全球做出改变。芬顿举例说，中国曾要求不能看到《壮志凌云》《独行侠》当中汤姆·克鲁斯的飞行员的夹克，因为上面有中华民国和日本的国旗。中国甚至要求在其他市场也不许看到这件夹克，否则电影不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芬顿认为，这已经损害了好莱坞作为创作和言论自由基地的基础。
他们现在告诉我们，我们能或不能让阿根廷的某个人、德克萨斯达拉斯的某个人、德国法兰克福的某个人看到某个镜头，这是不能接受的。
《末日之战》的原著作者麦克斯·布鲁克斯曾强烈反对电影删除了所有的中国元素。他今年二月在《华盛顿邮报》谈到创作初衷时说，他当时是根据中国政府2003年对萨斯的反应来构思小说的情节的。他认为社会开放、政府运作透明、资讯自由流通是公共卫生的基础，好莱坞的审查删改是为虎作伥，危害公民。美国笔会的塔格尔说，考虑到还在流行的新冠疫情，派拉蒙在《末日之战》当中删除中国章节的做法就并不是小事。
当我们考虑到书的作者专门选择并设定该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审查制度和潜在的公共卫生后果的一种评判。当我们考虑北京如何应对新冠病毒，将那些敢于批评和质疑政府回应方式的人和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监狱的做法，那么这种看似微小的变化似乎不再那么微不足道了。
但是对中国来说，好莱坞电影当中有关中国镜头的加减已经不能够让其满足。中国已经出台政策，要求在中美合拍片当中，中方出资的比例一般不得少于1/3，且必须有中国演员担任主要的角色，并需要在中国取景。换句话说，中国需要取得电影市场的话语权，并希望好莱坞讲好中国故事。美国笔会的塔格尔说，北京的目标不仅仅是影片本身。
北京影响好莱坞的目标不仅仅是删除他们认为的可能负面内容，而是利用好莱坞电影集体塑造出一个过滤后的中国以及中国政治领导层的形象。
塔格尔说，他担心好莱坞对中国的迎合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大，对好莱坞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根据塔格尔主撰的报告，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季度票房首次超过美国。 根据新冠疫情之前的预估，到2023年中国的票房将达到155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2019年的大约114亿美元。今年也就是2020年，中国预计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报告说，这意味着好莱坞的首席执行官、制片、编剧都在越来越多地看着中国的市场、编剧、拍摄和制片，看如何进入中国，以便在那个有利可图而且日益壮大的市场中保住一席之地。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文浩，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